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先来打开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打开腓立比书三章的七到十一节，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来读，弟兄读单数，姐妹读双数，我们开始。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原来如此，我也当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
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好，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孩子们来到你圣的面前，感谢你，主，感谢你为此聚集众弟兄姐妹来到你家中，主啊，一同来敬拜赞美你，一同来聆听你的话语。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话语的面前，父啊，求你亲自的打开你的话语，亲自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也亲自的使用这不配的器皿。父啊，还是在你面前是软弱的，但是主，你是刚强的。主啊，求你在这软弱的人身上彰显你自己的能力，主啊，使用孩子成为那真理的见证，与孩子同在，与众弟兄姐妹同在，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所求。
阿门。
弟兄姐妹，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丢弃与得着。这个丢弃与得着就出自于这边腓立比书三章的第八节，八节这边下半节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边的丢弃和得着就是出自于这节经文。为什么想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呢？因为最近经历了一些身体上的一些软弱，在身体经历软弱的时候，思考就比较多。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其实神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生命中都有他奇妙的一个美意，对，让我也更加看清了自己一个真实的状态。圣经中耶稣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来是为了使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句话我觉得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能背下来。对，这句话非常的激励人心，因为他这句话蕴含着神丰盛的恩典。神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现在我们都是相信耶稣的，我相信我们都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哪一个人说自己已经得到了我们主耶稣基督所赐的丰盛的生命？这个丰盛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个完全，就是一个全备的一个生命。但是我们反省我们的生命，现在每个人都活得好像还没有达到自己心目中的一种理想状态。所以我们最近我生病的时候也是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在这个病痛的过程当中，我就读了一些属灵的一些书籍，然后自己有一些思考。对，今天也算是我在大家面前给大家做的这样一个见证。大家看我的嗓子也不太舒服，嗓子太舒服因为最近也是有点感冒，所以也求神的恩典吧，让我能够讲的能够清楚明白，大家也能够听清楚。其实我思考到现在，我给大家的总结就是，其实我发现我们得不到这丰盛的生命，最大的问题是 我们太爱我们的老自己，太依靠我们自己，这是我们不能够得丰盛生命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有许多我们太注重的东西，我们不能够完全的交给神，完全的交在神的祭坛面前，导致神的生命不能够使用我们，神的生命不能够充满我们。这个经文这边说的，保罗说的，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也要得着基督。对，这些经文很有意思，为什么呢？这个它就意味着是一个丢弃得着，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得到这丰盛的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不是白白的就加给我们，就是我们要舍掉一些东西，因为没有出就没有进，这个就是神做事的一个原则。所以当我们今天来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不够丰盛的时候，我们要反省我们生命里面有些什么东西我们不能够丢弃，以导致于我们不能够跟神有一个丰盛的关系，一个丰盛的生命。这边其实最核心的就是我们的老我。其实我们知道，当我们信主之后，虽然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但其实我们老我的一个所谓的残余还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保罗就经常说，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脱去旧人和穿上新人的过程，就是我们每天都要去做的，需要去操练。就像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相信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背下来，就是他说我们你们要跟随我的，就要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对，这个舍己和背十字架的工作是每天我们都要做的，每天都是一个我们都要操练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具体我们怎样舍己，怎样背十字架呢？神就要坐在我们身上，这里面有许多我们要学的功课。对，我最近我的身体相对比较软弱一些，这方面我学的功课就比较多。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我在这个生病的过程当中所学的一些功课。其实神的一个疾病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它非常积极的作用。然后尼克森就说了一句话，我特别喜欢，他说我们犯罪让我们会越来越污秽，但是我们生病会让我们越来越圣洁。我觉得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的有道理。因为你在生病的时候，你就会自己很多时候之前自己比较放纵的时候，自己比较没有章法的时候，不听神话的时候，当你生病的时候，你看看慢慢的就学乖了。你本身你不愿意顺服神，你生病的时候你慢慢就学会顺服。这就是神的一个奇妙的工作，在生病上的一个神的一个爱的一个彰显。在这个生病的过程当中，然后我学到了很多的功课，然后我发现其实生病吧，我们基督徒疾病得医治没有那么容易，就是很多时候你该学的功课你不学到，神没有那么快让你好。对，其实这边挺有意思的，大家读圣经，大家会发现我们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就是很多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只是寻求医治的人，这种人吧，他们医治会比较容易，反而那种信主的人医治起来会比较困难。不知道大家读经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圣经中至少有三个基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他疾病好像没有怎么得到医治。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知道这三个门徒是哪三个门徒？对，保罗是一个，还有呢，提摩太是一个，然后圣经中还有一个就是叫特罗菲摩，也是保罗的一个同工。对，保罗这个大家都知道，保罗说 因为神为了让他不骄傲，所以有根刺站在他的身上。这个刺吧，大家的解释都很多，最广泛的解释说是因为他眼睛的疾病，但是这个也不是特别确定，就是保罗肯定身上有些疾病缠绕他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提摩太，因为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这样说到，说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一点酒。对，所以说屡次患病，说明这个提摩太这个病也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然后圣经中还有一段就讲这个特罗菲摩，保罗这样说，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对，这边的意思就是说保罗也没有办，哎，这个同工病不能用，所以只能把他留在他原来的地方。对，你会发现其实神的儿女，就是特别是神的门徒，与神同工的一些神所用的一些服侍的一些门徒，他在疾病得医治上，以一些那些只是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疾病得医治的人，好像来的比较困难一些，战线拉的会更长一些，就神背后有他奇妙的美意。对，所以我在这边也是思想我的疾病让我学的一些功课。这边我跟大家分享我学的几个功课。第一个功课就是对付我对自己对老我的一种贪食。对，这第一点我觉得很多弟兄姐妹都有，我自己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也是这方面经历比较多。圣经中有句话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确实比这个有衣有食这方面追求的比这个有衣有食来的更多一些。对，圣经中也有另一句话说，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是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对，其实你会发现其实神创造食物是有他自己的益处在这里面，是够应我们身体的需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饮食上可以超过了为了身体的这个需要，为了身体的益处这个层面，所以很多时候神就要用这样的一定的方式来陶造我。对，其实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不知道，我是相对比较贪吃的人。然后对大家，其实我刚来新加坡的时候就生活就过得比较颓废，就是也是玩游戏，然后熬夜，然后晚上也是贪吃，然后吃夜宵，就跟我这些同学们在一起，就是有很多这方面的颓废的生活嘛。但是后来神就慢慢的管教我，让我的身体就开始弱下来，特别是胃肠弱下来，就以前可以吃的东西现在都一一的都不能吃。所以其实这是神的一个让我学习的一个功课。对，所以其实就是很多时候神就让我在其中看到，其实我们确实在吃上了不需要有太多的追求。有些时候就像我现在做老师的话，你会发现如果我不教课，只是准备课件，一天的消耗其实相当的少。对，所以的话其实不需要吃的那么丰盛，不需要吃的那么丰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把目光都盯在啊吃啊，然后吃的身体更舒服啊，让满足自己嘴的需要，肚腹的需要。对，所以这就是很多时候造成我们生命中很多时候过于把自己的 focus， 把自己的专注的点放在我们的食物上面，使我们不能够静心在神的上面。对，圣经中有句话就是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神都加给我们。对，如果我们过多的精力放在我们的食物上，很多时候我们爱神的心为神国的心就少了。对，所以这也是神让我在其中学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课。这第一就是肚腹不是为了，就是我们活的不是为了肚腹，肚腹的存在是为了供应我们，为了吸收食物消化食物，供应我们身体的需要。对，就肚腹不能成为我们的神，我们应该成为能够控制管理我们肚腹的人。对，这是我学的一个 第一个功课就是关于食物的保护。对，然后从这点的话，其实你会发现，我们亚当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亚当第一个犯的罪是什么罪呢？对，就吃了那个果子，所以分别善恶是他的果子。耶稣基督受，他们都受魔鬼的试探，亚当在这个食物的试探面前，亚当就失败了。在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也得胜。耶稣说了一句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对，这就是给我们做了美好的见证。很多时候我们在食物上确实也是成为我们的一个不能说是一个辖制了，只是可能说占用了我们一定的精力，使得我们给神的时间就少。对，所以弟兄姐妹也是可以自我反省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在食物上投入的精力过度。好，第二点我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的一个自爱和自怜。对，其实我们发现吧，很多人都是一个非常爱自己的人，我也是非常爱自己的。尼克森他也说了一句话，就是说神如果不把我们爱自己的心挪去，我们在神的手中就没有什么用处。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太爱自己了，太爱自己到一个程度，神用不了我们。因为我们要做神的工作，就要舍己，很多时候要牺牲自己的时间，牺牲自己的精力，牺牲自己的金钱。对，如果我过于爱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在做神的工作上就是碍手碍脚，使得我们不能够很好的做神的工作。这边的话，我就想我自己最近的一个生病，刚开始生病吧，我会发现我陷入到一个怪圈。什么怪圈呢？就是我生病之后吧，特别喜欢弟兄姐妹，特别喜欢把自己的这个生病一个事情告诉大家，就是让大家都同情，就觉得大家同情我是理所应当。就你看我身体这么软弱，你们就要当炮就要迁就我一下啊。对，就比如我胃肠不好，就我们吃饭就一定要挑一个就是相对有我能吃的东西的地方。对，就是把陷入到一种好像自己可怜自己的一个状态。其实这就是神就让我看到，其实你不生病的时候你没有感觉到自己爱自己，当你生病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越发的爱自己。对，有些时候我现在慢慢的是让我学到一个功课，就是说其实你越爱自己，越喜欢让别人知道你有问题，需要别人来同情你，神就越要把你放在这个疾病的里面。这就是神要我们学的一个功课，因为你还是没有学会放下你们自己。对，这边圣经中有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打开圣经列王记下的第四章，来看一个书念夫人的见证。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的第四章，我们从18节开始读吧。18节，我们读到26节。我们稍微多读一点，我们读到27节吧。我们18节到27节，我们仍然起愿的方式来读，弟兄先读，姐妹读单数，弟兄读双数。18节，孩子渐渐长大，一日到他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
对父亲说：“我的头啊，我的头啊！”他父亲对仆人说：“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
仆人抱去，交给他母亲，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到晌午就死了。
他母亲抱他上楼，将他放在神人的床上，关上门出来。
我要快快的去见神人，就回来。
丈夫说：“今日不是月数，也不是安息日，你为何要去见他呢？”夫人说：“平安无事。”
于是背上驴，对夫人说：“你太太赶着走，我若不吩咐你，就不要迟到。”
妇人就往基拉米甸去见神人。神人远远地看见他，对妇人心发信息说：“看哪，书面的妇人来了。”
你要去迎接他，跟他说：“
你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
他说：“平安。”
妇人上了山，到神人那里，就抱住神人的脚，激发信息写在那儿别开他。神人说：“由他吧，因为他心里愁苦。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
这边它有个背景，背景就是这位书念夫人，她其实神赐给她一个儿，赐给她一个孩子，对，赐给她一个儿子，这是之前以利沙给她的一个应许，后来她就得了一个儿子，后来这个儿子就死了，儿子死了之后，她就去找这个神人，就是以利沙。但是你会发现，当丈夫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去找以利沙呢？”然后他夫人说：“平安无事。”23节。后来当这个以利沙的仆人问书念夫人：“你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他说：“平安。”这是一个非常可以说一个奇妙的回应，就他孩子也死了，为什么当别人问他说：“你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他反而说：“平安。”大家有没有想过，他书念夫人为什么有这样的回应？其实这边就是一个信心，讲一个信心呢，就其实书念夫人知道神，他相信神可以让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所以说他有一个在神面前的信心，他知道之前是以利沙应许他说神要赐给他一个儿子，他现在这个儿子死了，但是他有信心说神既然赐给他的儿子，神同样可以让他儿子从死里复活，所以说他在人的面前他可以表现出非常大的一个平安，非常大的一个淡定，非常大的安稳，这就是我非常缺乏的，这也是我需要在这个书念的夫人身上所学的一个功课。其实你看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我们都在神的手中，所以说我们应该在人的面前应该表现出一种安稳，一种喜乐，一种平安。虽然我们身体有软弱，虽然有些疾病，但是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依然可以说平安。当别人问我说刘明身体怎么样，我依然可以说很好，感谢主，对不对？因为我知道我们的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我们相信神，他在疾病的背后有他奇妙的美意。对，所以很多时候书念夫人她其实他的问题，他直接找到这个神人，就是以利沙的面前，就是这个问题，他知道疾病的问题，他孩子死的问题，不是人可以解决。对，所以他不必要来到人的面前来抱怨，不必要在人来到人的面前来诉苦，说哎呀，为什么神应许我一个儿子，神又让他死了，这些东西他知道在人的面前都没有用处。人他也从人这边得不到答案，他直接来找神。对，当我们得疾病的时候，我们要学会 把自己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答案，而不是说把自己的问题把自己的软弱暴露在别人的面前而寻求人的同情。很多时候我们得不到人的同情，很多时候最终我们的同情我们的安慰要从我们的神那里来，因为是神把这个疾病加在我们身上，只有神能够让我们明白疾病背后我们的神奇妙的美意是什么。对，这边就是第二点，关于这个关于我的一种自怜和自爱的程度。第三点的话，其实叫神要对付我的一个老我的一个自己做决定，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服神的权利。这个英文我们就讲 self will， 就很多时候我们的这种意志太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换工作就换工作，想做什么选择就做什么选择，想换教会就换教会，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也不来寻求神，也不来听神的话，这是我们很多人的问题。我自己说问题的主要是体现在我工作的方面，这个上次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就是在工作上面的话，其实我是有挺大的追求，就是很多时候老板吧也看我追求挺多的，所以是老板也给了加了很多的任务给我，然后我就乐滋滋的就去承担。对，但是你会发现很多这个工作吧，其实新加坡这个社会就是越老板就希望你特别猛，希望你能够为他出成就，为他脸上增光。对，所以说他会有很多的担子压在你身上。对，很多的公司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神其实不这样，神是让我们做神要我们做的，而不是让我们做老板要我们做的。对，有些老板给的任务是在合理范围之内的任务，我们要承担。当不在合理范围之内的任务，我们要学会 say no， 学会婉言的拒绝，这是我们要学的极大的一个智慧。对，所以说在工作上也是神要我学习这个功课。对，其实在工作上的话，我现在发现工作上你很多时候你过于的上进也不对，过于的退缩也不对，守住自己的本分才对，对吧？上次我跟大家分享是我过于的上进，谁不行？现在我跟大家分享我过于的退缩也不对。为什么我最近就有点打这个退堂鼓？怎么打退堂鼓？我就想，哎，身体软弱，那就怎么办呢？我就要么我就请一段时间 non-pay leave， 在家里面休整一两个月，休息一下，把身体养好了再去工作。然后还有，反正有些时候我就想，实在不行吧，我就转成 part time。我本来是 full time 的，转成 part time， 我教两天或教三天的书。这样的话，有大概教三天的书，有两天可以在家休息。这样的话可以调理一下，这样就比较好一点。自己就有点想打退堂鼓，但是其实你可以发现，如果我转成 part time 的话，就我的这个。因为现在处在一个阶段，如果转成 part time， 新加坡有个政策，就是如果你再转成 full time 就比较困难，因为新加坡教育局现在属于那种 head free， 就是说它的人数职位的数量它现在就是控制，所以说如果你转成 part time 之后就要再转 full time， 可能就要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这是 full time 转 part time 的这个情况。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我现在如果想要拿 non-pay leave 休息一段时间，我现在是教三天的课，我三天的课谁来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无形中对我的老板包括对我的同事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在里面，对他们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所以说这其实看来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事情，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因为已经开学了。对，如果是在假期还好，他们可以做一些 planning。现在已经开学将近三个礼拜，如果再做这样的决定的话，对他们来讲就很大的一个人事的一个变动。对，所以这边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吧，很多时候我就跟姐妹分享，其实我分享的时候，我有个心态就是说，特别的来 希望姐妹来支持我。虽然很多时候我知道这个东西吧不是那么靠谱，就是但是你会发现人就有一种罪行，就是你故意把一些不靠谱的东西说出来，然后看看姐妹的底线，看看姐妹到底跟你同不同心，到底看看姐妹这个有没有一个顺服这个做徒的这个心。对，所以人的这个罪行就这么的明显。对，然后姐妹这边吧，她其实一方面她是就是说当然她也有一种顺服，但是她把自己的内心的一个心态会表达出来。她说啊，你知道姐妹怎么说，她说你这次转这个怕太的这个想法吧，好像跟你当年这个想要放弃读这个硕士学位的这个感觉有些类似，就是好像有一种那种逃避的思想。他就跟我说，就说的特别的一针见血。对，然后我就说确实我现在心态跟当年读这个硕士，因为当年读硕士我可能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因为我有一门课没有修，所以说我这个硕士他就没有拿到，所以要又为了读这一门课我就要多修一个学期，多交一个学期的学费。当时我就有点撑不下来了，我就想哎要不放弃了，我没有这个硕士我依然可以找一个不错的工作。对，然后姐姐当时就鼓励我把这个硕士给我读下来，我当时特别感谢神。对，我觉得现在我面临工作上的一个压力也是一个同样对我的一个相同的一个挑战，我应该更加积极的迎头赶上，而不是有这样的逃避的一个心态。对，所以说当姐妹这样说的话，其实我就发现其实神特别爱我。神为什么爱我吗？神特别是一个非常的有这样的属于洞见的姐妹在我生命当中，当我自己比较软弱的时候，她就能够在旁边能够给我打一针，对，让我看到自己的一个问题。对，所以说这也是我就特别的感谢神。因为有一点我非常确信，哪一点呢？我就确信就是合一是神的心意，就我做什么决定我如果不跟姐妹这边合一，我是不会做这个决定。所以说如果姐妹这边她现在没有得到姐妹的印证，我会继续的祷告寻求。所以说我觉得借着姐妹的这样的一个回应，让我知道其实我现在转成 part time 或者转成拿一段时间 non pay leave 也不是神的心意，还是要安稳的在自己的工作上。对，这也是我在其中学的一个功课。对，这是我学的第三个功课，就是不要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要学会顺服神的权柄。对，然后第四点的话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过于的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知识，依靠自己的理性。对，为什么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国大毕业的很多弟兄姐妹吧，学习成绩都不错。对，然后大家在工作上包括日常生活都就是会用自己的理性和知识做有很多的判断，包括在自己的工作上很多时候是依靠自己的知识，依靠自己的才能，不会依靠谁。对，这些都是我们要学的一个功课，这方面我也学了很多的功课。我现在其实我在吃饭包括我在工作上都要学习依靠神。为什么要学习依靠神呢？跟大家来分享。我现在在吃饭上吃这个杂菜饭，我只要这个杂菜饭，很多时候我在吃饭上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吃完之后肚子不舒服，为什么吃完之后就是拉肚子。比如说同样的饭，我星期一吃没有问题，星期二我选同样的菜吃了之后就拉肚子。后来我就想，我就仔细想到底是什么问题。后来我就想了，我凭我自己有限的理性，我就想可能是有些菜或者有些饭它隔夜了。对，就是有些鸡腿，就是我每天喜欢吃，他这个人参鸡的有一个人参煮的一个鸡腿，我就觉得那个挺养的也挺不错的。但是会发现他有些个鸡腿他过夜，就他第一天他没有卖完，他第二天热起来就吃，然后就拿出来卖。如果是一般胃肠好的吃了没有问题，胃肠比较虚弱的就拉肚子。后来我就想 哎，我看这个鸡腿，我怎么看也分辨不出来到底是过夜的还是到底是新鲜的。后来我想只能祷告，我想每一天吃饭之前选择食物之前就要祷告，因为这个已经超过我理性的判断分析的范围之内了。对，然后我就觉得这就是神的一个让我学的一个功课，来连选择食物上都要祷告神。对，然后在工作上也要祷告神。以前呢，我就觉得只要我准备的好，花的时间准备了之后交出来肯定果效都比较好。但现在发现了，有些时候神特别的幽默，怎么讲呢？我自己觉得准备的特别好的时候，反而交出来之后感觉学生们学的一塌糊涂。就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交完毕业之后，我就去转了一圈，我就问了一下学生 feedback， 很多学生就告诉我说他们听不懂，然后我就觉得很无语，然后我就觉得我已经把这个东西给你们讲的这么细还是听不懂。后来我就跟大家说，既然很多人就都不懂，那我们就再教一遍，我就再教一遍。后来发现感谢，后来效果呢稍微的好一点，就是你会发现了，你自己觉得教的不错，反而这个效果吧不好。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准备的不充分的时候，反而依靠神说主啊，我现在这次准备的不充分，我依靠你，仰望你。后来发现，哎，可能果效比自己准备的充分的时候还要好一些。对，这就是非常的奇妙。我这个不是鼓励，不是说我们很多时候都不要准备，这不是神的心意，就是说不是说我们不要准备，而是说我们要好好的准备，但是我们更要依靠神，因为最终达到的果效不是说你准备的多么好就一定好，因为很多时候人的能够理解，很多时候也是神的一个工作，也是神的一个奇妙的工作在这里。对，还有一点的话跟大家分享，就现在吧气血不足，就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吧，之前我可以上课一下讲一个小时或者讲半个小时没有问题，你现在我发现你站在课堂上很多时候你讲五分钟就说不出话了。对，这非常就是说比如上课我在这讲讲五分钟感觉没有气了，就说不出话来了，就感觉这个气上不来了。所以说我现在就要学会依靠神，就是说因为我发现我说话有问题就太啰嗦，有一句话就是说有些时候你三句能一句能说清楚的，我翻来覆去说了三五句才说清楚。对，这也是我的一个问题，所以我现在要求神让我 short and sweet， 就是不单是教书 short and sweet， 包括讲道理的 short and sweet， 对不对？所以因为我比如说我说话说多了，你会发现我手脚就麻，对，然后我就知道我气血不足了。对，所以我就在神的面前要学会来依靠神。对，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神教的学习这个功课，不要以为自己难做，你要学会依靠神，因为如果你不依靠神的话，你连教书连说话的能力都没有。对，这是神要我学的一个功课。圣经就说，当然很多时候都能背下来，这个箴言书三章的第五节，你要专心依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对，这边很多时候大家很多时候只记住前面的第五节到第七节，很多时候第八节大家都忽略。第八节说的什么？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意思说什么呢？如果你还是在凡事上依靠自己的聪明，在凡事上不认定神，反而认定自己，你的疾病神就不会夺去，因为你还不会依靠神，还没有专心的依靠神。只有你能够专心依靠神的时候，神才会医治你的肚脐，对吧？医治你的肚脐。对，所以说神也让我到学这个功课来学会依靠神，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对，然后这边的话，其实我最近在读陶树博士的陶树博士还是尼特车的一个东西，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啊， 当神觉得你不错，你自己觉得你不怎么样的时候，神可以用你。就当神觉得你不错，当你觉得你自己不怎么样的时候，神可以用你。当神觉得你觉得你神觉得你不错，当你觉得你自己也不错的时候，神还不可以用你。对，这就是一个非常 paradoxical 的东西，非常反和谐的东西。就是其实你会发现圣经中有这样的一个人，神还不能够用他，神要让他觉得自己不怎么样的时候，他才能够被神所用。不知道大家知道这是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人，旧约有一个这样的人，大家知道谁吧？啊，摩西是一个这样的人。对，就是摩西当时他觉得自己还不错，他就去，他发现有两个人，就是说以色列人被别人欺负吧，他就把那个人打死了，然后神就管教他，把他放到旷野40年，让他自己发现自己做不了什么，神才救他。然后圣经中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这样人物，就是约伯。约伯他当时是一个义人，在神面前是一个就是好像没有任何瑕疵人，但是当时约伯其实还是处在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自以为义的状态。那时候神对他还不够满意，所以神允许让撒旦让魔鬼去试探他，让他身体得了很大的疾病。最终约伯说，我以前我分文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让约伯有一个生命的提升，然后神才更大的祝福约伯。对，所以说很多时候大家如果觉得自己还不错，现在自我感觉良好，这说明神还要在工作，还要坐在你的身上，让你能够完全的不依靠自己，完全的放下自己，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被神所用。对，分享到这边就是我在这个疾病上所学的一个功课。最后跟大家分享几点，就是什么东西拦阻我得到这丰盛的生命。因为之前跟大家分享是我个人的层面，现在我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比较common 的一些层面，就是很多大家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让大家都能够对号入座，看到自己可能这方面可以自我反省一下。对，这边在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了，我给大家举对一个物质世界的一个例子。物质世界的例子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太阳，很多时候在天空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太阳，为什么？因为有乌云的遮盖。当有乌云遮盖的时候，我们得不到这个太阳光的一个祝福，得不到太阳光的温暖，但是太阳光依然在那里。对，这就是一个物质世界的一个实际。就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领受太阳光的祝福，是因为这个乌云的存在。对，很多在属灵世界也是这样，很多时候神在那边，神的光在那边，神的祝福在那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领受神光的祝福，是因着有很多遮盖了神光的一些东西在我们身上当中，很多遮盖了神的光。这些遮盖的东西是什么呢？我就跟大家分享这几点。第一点的话就是骄傲，就是我们的一个骄傲，或者我们的一个愚笨。大哥就说你的属灵的一个固漏。对，就是我们的骄傲和我们属灵的固漏。我们过于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和智慧，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神，我们不依靠神，这也是导致我们就是不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的祝福。所以说神要借着这样的环境，把我们的骄傲，把我们的自，把我们的固漏，让我们打破，让我们打碎，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对，所以大家也对号入座，看看自己是不是在工作上，在生活当中有这样的骄傲，在服侍教会的上面有这样的骄傲，使得我们不能够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第二点的话，就是一个 自我的一个自我决定嘛。刚才我已经分享过，就自我决定。很多时候我们太习惯于自己做决定，根本没有一颗求问神的心。很多时候我们是撞了南墙，我们还要再撞北墙；撞了东墙，我们撞了西墙，就是我们犯了很大的问题。所以说，其实我们要学会谦卑在神的面前，到了做决定的时候，要更多的来学会依靠神。因为如果你不依靠神的话，你会发现神的祝福不能够临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对，第三点的话，就我们过于依靠我们拥有的物质。对，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安全感不是建立在神的上面，而是建立在什么方面？建立在我们的健康的上面，建立在我们的工作，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方面。很多时候建立在我们的家庭，建立在我们的家庭，包括建立在我们的孩子的身上，没有建立在神上面。但今天天兄弟兄带的这个敬拜，就是让神成为我们的唯一的执着，让成为我们唯一的一个追求，让神成为我们唯一的喜乐，让成为我们唯一的产业。就是诗篇十六篇那么说，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如果我们产业，我们现在依靠是建立在我们的健康啊，我们的收入啊，我们的家庭啊，我们家庭的稳定上面，神这些都要，很多时候神要适当的挪去一部分，让我们能够学会依靠神，因为这一切都是暂时的，都是有一天都要归于无有，所以说让我们单单的来依靠神。对，这是我们要学的一个功课。很多时候还有一点，就是一个惧怕。我们不依靠神的话，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不依靠神，因为我们对神的一个不信，就很多时候我们不信神的话语，我们觉得圣经的话吧，应许好是好，但是总是觉得是这样吗？圣经中应许是对的吧？神是可信的吧？就相当于说，很多时候我们信靠神，是或许神如果就是说，好像神不把他该应许的东西给我们，那我们不是损失很大吗？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不信，一个小气，导致我们就是说不能够领受神的一个祝福。对，这个就相当于说，圣经中有一个单义里的三个朋友，就是当那个尼布加尼撒王想要把他丢到这个火炉里面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想，他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惧怕，说神会救我吗？如果我，哎呀，神如果不救我，我们马上烧成灰了，这个我们一切都没有，对不对？这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来依靠神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会就是放下自己的一些惧怕，单单来信靠神的话语。对，如果我们惧怕，有这样的惧怕，有这样的不信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依靠神。对，这也是就像是这三个朋友，单一里的三个朋友，他如果有这样的惧怕，对神的话语不能够信靠的时候，他当时就不能说，哎呀，神就是说对王说，哎呀，即使是神不救我，我们也不去向着偶像下拜，也去不拜这样的假神。对，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依靠神，不能够放下自己，不能够经历这样的在主里面丰盛的生命，是因着我们对神的一个话语的不信靠，对于这样的一个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惧怕的心。对，然后还有几点，就是我们金钱，对，金钱跟之前我们的拥有的这个钱产财富是类似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过于依靠金钱，我们依靠我们银行的账户，我们看银行的一些存款，如果我们银行没有存款，我们就担心惧怕，当我们银行有一定的存款的时候，我们觉得可以，对，我们学会依靠金钱，不会依靠神。对，所以这些都是影响我们在神面前追求一个丰盛生命的一个拦阻。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友谊，我们过于依靠在教会内或在教会外所建立的友谊，使得我们不能够来依靠神，不能够来寻求在神一个丰盛的生命。 对，为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教会不是来寻求跟神有个更加亲密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是去寻求跟弟兄姐妹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就我来到教会，因为我有我们属灵的这样的一个 body， 一个属灵的这样一个伙伴啊，比如说啊，我是比如说我来到教会，因为我跟傅斯跟傅友特别亲，我特别来到教会就希望跟他们有在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这样的一个相交，还有一些姐妹，这在姐妹的圈子里边比较 common， 比较正常，就是我来到教会，因为我的好姐妹也来。如果我的好姐妹不来，那也我也不来。这很多时候我们教会的姐妹有些也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包括一些在教会外面建立的一些友谊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建立在跟人的关系上面，使得我们忽略了跟神的关系。对，我们现在神，如果这样的话，神就要把你跟人的关系全部都拿掉，让我们单单的专注跟神的关系。对，这是上次记得上个周傅斯弟兄的跟他做的见证就是这样。很多时候他觉得他的关系都建立在跟牧师的关系，跟姐妹的关系，包括属灵的这样的一个肢体的关系。所以说神要把这些关系都拿掉，让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跟神面对面，跟神寻求神的一个帮助，让我们的帮助不要建立在人的帮助上，最终要建立在来自神的帮助的上。这个最后一点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地位，或者是我们在人面前的一个形象。对，这点是很多时候我们过于的维护我们在人面前一个比较好的形象，人的好的一个地位，使得我们不能够在神面前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这个在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社会当中也是非常的非常的普遍。大家就是在我们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当中，特别是一些服侍弟兄姐妹，就是做小组长或者做小组长夫人之上的，都有非常大的体现。就是说好像做小组长吧，就应该比大家好像更坚强一些，做小组长的夫人好像理所应当的就应该比其他的就是弟兄姐妹更加坚强一些，这好像是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对，好像小组长在教会有这样的服侍带小组，就应该比弟兄姐妹属灵的生命更加的强壮。对，所以无形中吧，对于小组长也产生了很大的压力。对，大家作为组长呢，也无形中的要去维护这样的一个形象。对，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问题。对，所以说也搞得作为组长也很辛苦。对，其实神就要把我们这样的面具让我们拉下来，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在人面前，在弟兄姐妹面前也是非常的软弱。因为只有这样的话，让我们真实把自己真实的摆在神的面前，摆在弟兄姐妹面前，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被神所使用，真正的得到神的丰盛的生命。对，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都活在一个面具的下面，就是我们不单我们在教会活在一个面具的下面，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场合当中，我们在周围的环境当中也是活在一个面具的下面，就是我们总是希望别人对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印象，比较好的一个看法，对我们维持一个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形象，就是我们生怕别人把我们看扁。对，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别人一把我们看扁了，我们就会尽自己的努力去来维持维护自己的一个姿态，维护自己的这样一个地位。对，这方面就是我们家的姐妹就经常跟我分享这个东西。对，就比如说在工作岗位上啊，如果他就特别的想要争这口气。对，如果是别人把他就是说的他好像 他有点让他委屈了，他一定要为自己就是要争口气啊，要为自己辩解。对，所以这其实都是一个我们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罪人的一个心态。是，就很多时候我们要维持在别人心中的一个美好的形象。对，不单是别人把我们看扁了，我们需要维持这样形象。很多时候我们希望别人把我们看得比实际我们的状态要看得更高一些。对，所以我们会更多的去宣传自己，现在吹捧自己，让别人让我们维持我们一个非常一个就是说一个不真实的一个形象。对，所以说神就要在这方面来打磨我们，让我们谦卑自己在神的面前。圣经中说，圣经中耶稣基督就特别谴责那些法利赛人，那些假冒伪善的人。圣经中说，在六章马太福音六章的第二节说，你赦罪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对，这边也是我相信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也是一个反省。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过于追求来自于人的荣耀，我们在神那边就不会得到神的一个赏赐，不会得到神所给我们的一切。好，最后我们来读一节经文，也算是今天的一个总结。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的五章的四十四节。我们稍微多读一点，我们从41节读到44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我不受仇人来的名号，但我知道你心里没有仇人啊。我奉我父的名来，你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想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受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对，这边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美好的见证。耶稣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然后我们世人的俗见就是我们互相受荣耀，我们互相求荣耀。对，所以当我们总结，作为今天讲到的总结，就是说我们其实我们在地上，神让我们为神做那美好的见证，神要谦卑我们，神要让我们单单的为了神的荣耀而活。所以我们在这地上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自我膨胀，为了自我做了很多的努力，神要把这一切的都要挪去，都要打。对，让我们依靠神，为了神的荣耀在这地上而活。所以就像保罗说的，就是为了耶稣基督丢弃万事，为要得着基督。对，如果我们还是寻求来自人的荣耀，我们不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的荣耀。因为从神而来的荣耀，就是只有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神才能够把他的荣耀赐给我。这是一个非常反和谐的东西，就是非常难以理解。就很多东西，当我们真正的交给神，神才能够完全的交给我们。当我们不会交给神的时候，神就会不会把它交给我们。圣经中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的这个儿子，当他亚伯拉罕把这个儿子交在祭坛上的时候，神这个儿子，神最终把这个儿子还给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儿子当他没有交给神的时候，他这个儿子成为了他跟神之间关系的一个拦阻，他爱孩子，甚至危及了他对神的爱，对神的一个爱心。所以说神要把他的儿子，让他的儿子把他儿子交在祭坛面前，使得让他重新的得到自己的儿子。其实我们也是，无论我们是才能，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力，包括我们想追求的在人面前的一些地位荣耀，都要交在神面前。当我们把这一切都交在神面前的时候，神要使用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能力，神要使用我们的一切的智慧，为了他的荣耀而活。当我们真正愿意为神的荣耀而活的时候，神就会荣耀我们，神要使用我们在地上为他做那美好的见证。就像是耶稣说的，耶稣在圣经中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你们与我一同受苦，才能够与我一同得荣耀。对，只有我们分享从神而来的跟主的一切的苦难，经历那十字架的工作，我们最终才能够分享从神而来的一个荣耀。